欢迎收听法医秦明系列守夜者罪案终结者的觉醒，作者秦明，演播骆驼，第35集。肖朗不知道老爷是怎么想的，思维怎么突然就发散到了幽灵骑士的身上，这一问让肖朗顿时不知道该如何作答。但是这3个月的训练让他很快可以集中自己的精神来思考问题。他细细地思考了1分钟，说道，我觉得吧，武侠小说里边常说最厉害的招数那就是没有招数，幽灵骑士招数他其实就是没有招数啊。傅元曼的眼睛里边闪过了一丝光芒，愿闻其详。很简单啊，每次我们发现幽灵骑士杀死的逃犯都是因为比幽灵骑士慢了一步。难道幽灵骑士每次分析的目标都和我们一致吗？天底下哪有这么巧的事儿啊。我觉得呀，应该是我们的分析判断的信息通过某种方式被泄露给了幽灵骑士。因为幽灵骑士一个人单兵行动又不需要什么办案程序手续，所以比我们更加迅速和敏捷，导致了我们每次都慢人一步。傅元曼的胡须有些颤抖。
很好，你觉得信息泄露这个问题是警方负责呢，还是守夜者负责？
肖朗看到了老爷的首肯，立刻来了精神。第一，警方只是按照我们指出的方向行动，但是并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会指出这个方向，那么他们即便是知道该往哪儿去怎么行动，也不能精确定位每个案犯可能藏身之地。第二，目前守夜者里边还具备警察身份的只有4个人，您、老肖、凶巴巴的司徒霸，还有我们战鹰组的分析者法医聂之轩，其他人甚至连导师们都不是警察，不是正规的警察啊，不是正规的警察那就缺乏纪律的约束。虽然守夜者是一个神圣的组织，但是目前的情况来看呢，暂时还处于鱼龙混杂的状态，所以我觉得信息泄露的问题自然是出在守夜者组织内部的。
既然是有人意图泄露信息，那么刚才开完会议，组织里边的这个内鬼现在会去做什么呢？
您是说他马上会去通风报信儿？您是要利用这个机会抓住内鬼吗？老爷啊，您别太天真了，既然幽灵骑士作案这么多，他们的联系方式自然是保密的很，而且现在是信息化时代了，随便动动手指都能向全世界表达出自己的意思和态度。您想通过监控来抓内鬼和幽灵骑士，天方夜谭啊。
我知道不容易抓到内鬼，这也是从幽灵骑士出现以来我一直很担心的、很害怕的事情。一颗老鼠屎可以完完全全地毁掉一锅汤啊。不过我这次并没有奢望能够轻易地就把内鬼给揪出来，而是要利用它引出幽灵骑士。
引蛇出洞啊，您是想通过这一次行动不仅抓获 A， 而且要抓获幽灵骑士？
所以在你们回来之前，我们其实已经部署警力赶赴海城市，对相关区域进行布控了。只要幽灵骑士一出现，那么他肯定就会被抓。
这个钓鱼计划有多少人知道？
我们导师还有警方的高层才知道。
可是如果内鬼就是这些人中的一员呢？
我觉得这帮老家伙还是靠得住的。虽然我们守夜者组织过去出过一些问题，但是我现在仍然非常相信他们每一个人的操守，尤其是现在我召回的这10名导师，我都是了解、信任、可以托付的。
肖朗有些不服气，那我还觉得咱们小组这10几个成员都很可靠呢。哦，除了那个坏小子铃木。老爷啊，现在这世道人心不古啊。肖朗老气横秋的叹息把傅元曼逗得笑了起来。
小鬼头啊，啊，装什么老成吗？这样说吧，我已经暗中部署了警方迅速行动， 而且当地警方也会全力配合，即便是导师内部泄露的信息，幽灵骑士也别想在我们前面得手。
可是如果内鬼和幽灵骑士知道或者判断出了你的意图，明知道自己不可能得手，所以停止行动或者转移其他目标呢？
以幽灵骑士的行事作风，他绝对不会看着我们抓人，而他罢休。转移目标？哈，你是说幽灵骑士会去杀 B？ 你都说了，这个幽灵骑士根本就没有招数，我不认为他能够和你一样能够分析出 B 的具体位置。
老爷，仅仅为此您就不管 B 了呀？您会不会这次轻敌了呀？事实上这幽灵骑士远比我们料想的要强大，至少他每次行动都赶在我们之前呀。
我给你分析几点。一，幽灵骑士惯用的伎俩是按照我们的思路去实施行动，并没有发现他的主动行为。二，在上一起抓捕之中，我故意让你们两个小组同时行动，看幽灵骑士的行为轨迹。实际上你们抓捕对象范围更小，地域更开阔，更容易去伤害，但是幽灵骑士却选择了林默的抓捕对象。为什么呢？因为你们抓捕的对象是一个想去杀人垫背，但是转而想重新做人的人，而林默的抓捕对象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变态。也就是说，在时空条件约束的情况之下，幽灵骑士不得不二选一的情况之下，他最终选择的目标是那个更危险的人。
A 和 B 藏身两地，相隔500多公里，这算是一道天堑摆在幽灵骑士面前，他不得不从中选择一个。 A 会杀人取血，那 B 顶多就是会喝血，所以 A 的危险大，即便是幽灵骑士也会选择 A。 这就是老爷您的判断对吗？可是老爷，如果幽灵骑士知道你们钓鱼钓他的计划，他又不傻呀，他肯定会去转而杀 B 呀。
还是那句话，我相信这帮老家伙不会透露信息，那么就没有其他人会知道钓鱼计划。同时呢，我也相信这个幽灵骑士不会舍去更明显位置，不会舍去更加变态可怖的 A 不杀，而去找更难找到更加懦弱的 B。
我总觉得幽灵骑士没那么简单。
他不简单，但是他也逃不出警方的天罗地网。
那为什么不能 AB 两边同时布控啊？
快三个月了，南安警方精疲力尽，即便是有当地警方配合，但是更了解情况的南安警方那应该才是主力军。可惜我们的警力是极其有限的，而且各地的治安仍然要维持，能够抽出来进行专项行动的就那么些。再说了，现场地域很大， A 有可能集结了不少帮凶，甚至有枪，要确保万无一失需要大量警力围捕。
您这是在赌博？
90% 的可能性我觉得还是值得一赌的，不过我还是会协调阳北市的警方派出一部分力量布控你说的这个区域，以免防止幽灵骑士真的像你说的那样反其道而行，而且他也真的有这么强的分析能力找得到 B。 另一方面也防止 B 通过某种途径闻讯以后逃跑。当然如果 B 真的像你分析那样是在这个区域之内，我呢相信我的宝贝孙子的分析能力，但是现在必须集中精力去抓 A 和幽灵骑士。至于 B， 他一心躲藏甚至沉迷于淫欲，他是绝对跑不了的。如果顺利的话，今晚行动胜利之后，明天就是 B 被抓捕归案的日子，那样我们才算是大获全胜。
可是北洋警方一点也不了解我们行动大局啊。肖朗明知道老爷是在安慰他，但是他丝毫不领情，接着说道，不了解情况的布控到处都是漏洞，有什么用啊？
我可以把 B 的照片给北洋警方，他们应该不会让 B 逃出包围圈的。
那幽灵骑士呢？ 那么善于伪装的人，不掌握信息的阳北警方怎么能认识他呢？
事到如今也只有这样了，办案面临选择的时候，我们也是要讲概率的。
我有异议。
有异议没用，有异议也要保留，是命令就要执行，这是警察的规矩。
我不是警察。肖朗转身要离开会场。
如果你违抗命令，那就真的永远都不会是了。而且三个月期限未到，你的赌注也就输了。
这一句话倒是击中了肖朗心里边的为难之处，但是天生倔强的肖朗并没有停下自己的脚步，他毅然决然，头也不回地朝着办公室的大门外走去。他觉得自己离去的时候，老爷的眼中有着复杂的眼神，那是一种欣赏，一种庆幸，或者是一种担忧。走到大门的时候，肖朗和一名火狐族的组员迎面撞了上去，强壮的他丝毫未动，而那名组员连续踉跄了两下。组员心不在焉地道完歉，直接向仍然坐在会议室中的傅元曼跑去。肖朗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准备离开，但是却听见组员在向傅元曼急匆匆地汇报：
傅老师，我们组的组长林墨不见了，还有五分钟要出发，连整队的人都没有啊。
肖朗吃了一惊，站在门口背对着会议室听着。傅元曼沉默了一会儿，接着他深吸了一口气：
去吧，让他去吧。
肖朗的心里咯噔了一下，虽然他从一开始就不喜欢这个装酷而且手段下作的林墨，而且无论是从守夜者内部的竞争，还是他和林墨私下的竞争，两个人都是完完全全的对手，但是从肖朗的内心，从是非对错、正邪黑白这个角度，肖朗从来没有把林墨和自己真正的去分成两个阵营，毕竟他们都是守夜者组织这一条战壕里边的。这个时候肖朗想到了他们的第一次行动，因为林墨的误导导致了他们晚抓到一天犯人，而就在这个时间差里，犯人被幽灵骑士杀害了。难道他不仅仅是为了自己能赢，而是要去通风报信吗？难道林墨就是内鬼吗？现在肖朗真的是迷惑了。唐当当急得都快哭了，在聂之轩出面整队待发的时候，他才知道肖朗失踪了。他躲在队伍的后边，悄悄拨打肖朗电话，可是提示所拨打的号码已经关机，肖朗是故意失踪的。接着唐当当又拨打了肖旺的电话，一样提示关机了。他的心里边有说不出的感觉，五味杂陈，这两个和他从小玩到大的好朋友现在都在他的视野之中消失了，尤其是肖朗，经过了这三个月的朝夕相处，他似乎变得更加的沉稳睿智，这是好事。不过在这过去的三个月内，无论肖朗有什么想法，总会跑过来和当当商量，这让唐当当感觉到了无比的认同感和成就感。如今肖朗就这样不辞而别，而且是在即将出发进行抓捕行动的这个节骨眼上，唐当当不知道肖朗的行为算不算是背叛，总之他的心里是空落落的。以前他也参与过抓捕行动，但是无论形势有多危险，肖朗总会站在他的面前，他也不那么害怕了。这次虽然也有聂之轩和其他组员在侧，他依旧是心惊肉跳，慌乱不安。唐当当没有妄加猜测肖朗玩失踪的目的，他知道肖朗已经不是三个月前的毛头小子了，在后边的几次行动之中，他沉稳大度，指挥有序，给小组带来了不少次胜利。短时间内如此大的变化让唐当当非常的不适应，他总是感觉自己在肖朗身上看到了肖旺的内置，准确地说，肖朗的内置甚至已经超过了肖旺，尤其是他那种不拘小节、勇往直前的风格，非常有男子汉的风度。唐当当从担心肖旺，瞬间 就变成了担心两个人。在他看来，这兄弟两个都是只身钻入狼穴，那他们俩会有危险吗？虽然他相信萧朗和萧望的应变能力和自救能力，但是看不到他们俩，难免会一顿瞎猜，心不在焉。要是能联系上他们就好了，好歹呢还能图一个安心，哪怕只是连上望哥，望哥也一定会不顾一切的去帮助萧朗的。导师的命令非常清楚，学员们以后不论是归天眼小组还是归狩猎小组，为了积累经验，本次行动一概参加。两个小组的人员在组织操场开始集合。按照聂志轩的口令，唐当当机械地向右看齐，向前看，立正，跨立。他的心绪如麻。在他心情低落的时候，萧朗使尽浑身解数逗他开心。萧朗不经意间的幽默，萧朗给他出其意料的惊喜，萧朗对他言听计从。还有萧望的沉稳大度，萧望那只宽厚的大手，萧望在工作时那副专注的模样，总之他的脑海里现在全部都是这兄弟俩。但是他不知道为什么要想这些，又不是见不着面了呀。接着他又呸呸了两下，两个人呢，一定都会没事儿的。几乎是同一时间点，两个学员组的组长同时失踪，这让学员们议论纷纷。有的人猜测是这两个人呢，被派出去执行秘密任务了，有的人猜测两个人是畏难退出了，甚至有的人把幽灵骑士和他们俩都扯上了关系。虽然少了两名学员，但是对行动的本身根本不造成影响，但是毕竟两个人分别都是组长，这很有可能会影响整个守夜者组织学员的士气，甚至影响到守夜者组织的荣誉。所以包括唐俊在内的导师脸上都写满了忧心忡忡。两个组被临时任命的戴组长、程子墨和聂之轩机械的整队，即便是喊破了喉咙也没有完全制止队伍里边的议论之声。只有傅元曼一脸的坦然，既不对萧朗、林墨的失踪做出评价，也不对学员们的议论纷纷进行禁止。他从容不迫地宣布工作部署以及如何分配搭车、分组与警方融合，哪些人负责围追，哪些人负责堵截，哪些人负责突击，不慌不乱，有条不紊。围墙之外，萧文天也在进行着同样的部署。南安市特警、武警、刑警部门均派出精干力量参与本次行动。大家都非常不解，不过是去抓一个恶势力犯罪团伙的老大，为何要如此的兴师动众，大张旗鼓。晚上七点，所有的队伍集结完毕，百余名荷枪实弹的警察乘坐四五辆大巴，在几辆警车的引导之下，趁着夜幕还没有完全降临之时，默默地驶出高速收费站，向位于东南方向的海城市进发了。有声小说《守夜者：罪案终结者的觉醒》，由摩铁图书出品，作者秦明，演播骆驼，感谢您的收听。